我们来到火力牌的训练与实行第八、第九、第十篇。啊，一讲到训练，我很摸着第465首这首诗歌的第三节。啊，我们不能自由拣选，我们不能遇难思迁，我们一生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乃是拴在桩上，不能随意生长。啊，弟兄姊妹，凡是要参加训练的人，啊，我们不能自由拣选，我们也不能遇难思迁，啊，盼望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啊，谁苦受的最多，最有可以给人，啊，所以说训练乃是帮助我们什么？不走便宜的道路。好，那我愿意在开头的时候呢，用这个尼希米记5:13到13:30里面的注解呢，当作一个开头的话。弟兄姊妹，尼希米和以斯拉里面的中心的重点的题目是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当我们读到这一篇的时候，尼希米和以斯拉记里面的一个中心重点的焦点的主题是什么？啊，弟兄姊妹，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正确合适的领导。啊，这个领导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这个领导我们今天以现在主恢复的眼光来说，这个领导可以翻成榜样，如何在主的恢复里面成为一个正确合适的榜样。啊，弟兄姊妹，我们从尼希米身上我们看见什么东西？看见这个人尼希米，他的什么？他的思想里面只有神的建造，他什么？他不自私，他什么？不私心自用，他能够什么？让以色列的百姓在以斯拉这个祭司经学家的领导下面，能够在什么？在神的话语上面，让从巴比伦归回的百姓上面能够重新的构成，好让这一批的百姓在神的思量、在神的考量、在神的思想上面，甚至在神的琐事上面，因着以斯拉教导神的话语，让神的百姓重新的来构成，好像它里面内在的素质被改变之后，以至于有外面一个城墙上的彰显和建造，让这批人成为神圣别的国度、圣别的百姓，好像外邦人看见这一班人是一个什么彰显神团体的器皿。啊，所有弟兄姊妹，一群百姓要被神的话语重新构成，必须不但需要什么祭司经学家以斯拉，更需要今天有什么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站在一个王的地位上面来什么考量神的建造，成为一个合适正确领导的榜样。啊，这个榜样在于我们的生活的琐事。好，那弟兄姊妹，那我在这边，我这边开头我还是用这个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来做这边开头的引言。好，这是尼弟兄在这个1950年的时候，他释放了一篇信息，我念一下。他说：“召会基本的失败，在于召会不能应付他本身生养的需要。召会的变化不是单因着弟兄姊妹旅行的变换。一个召会刚强的时候，流动的弟兄姊妹人数就少；一个召会软弱的时候，这样的人才多。”买卖的人是注意经济的周转、货币的流通，召会也同样应注意弟兄姊妹的流动。一个地方如果有300-400个弟兄姊妹，召会不能照顾得好，过一年后就新的进来，老的出去，这对召会乃是个亏损。所以召会必须能传福音得新人，也必须造就已经相信的人。召会的责任，第一就是救人，第二就是培养人。如果在几个月中就进来了100人，却也走掉了100人，这乃是召会的大失败。所以召会失败的原因在于生了孩子却没有养活。好，下面一个召会如果刚强，就能指挥若定，要得多少罪人是能控制的。召会要刚强，就得按照主所启示山上的样式去做，如果不按着主所给的样式做，就带人得救好像是很难的事情。但如果召会按着主所给的样式去做， 就今年要增加500就增加500，要增加1000就增加1000。我们按着主的道路走上去，不是就300、500，就是就3000、5000也不稀奇。感谢主，我们当中的弟兄称主为复兴之子。其实主是不是复兴之子，乃在于我们是否照着他借着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律来做工。凡认识主做工之律的人，就会同意我所说的，召会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认识圣灵的律，按着圣灵的律来做工，人得救就没有问题。召会一出来，人就不能不得救，召会就不能不复兴。好，弟兄姊妹，这里面倪弟兄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摆出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召会，人人都要去做传福音。好，弟兄姊妹，这第8、第9、第10篇讲到说，这个睡着的人啊，要起来，要从死人中站起来，主就要光照我们了。好，第9篇讲到什么？稍微有一点能力。第10篇呢？哎，我们需要起来行动。好，弟兄姊妹，到底行动什么？啊，到底行动什么？要传福音怎么传？弟兄姊妹，什么是活力牌？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系列训练下来，弟兄姊妹，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的活力牌的图画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不好？活力牌的开始，我们看一下第1篇，活力牌的途径好不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活力牌途径，第一个要什么？我们要到主面前，有彻底悔改的认罪，好激起我们对主起初的爱，对不对？好，第二点呢？第3点是什么？要与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同伴有亲近、亲密且什么？彻底的交通。好，第4呢？将自己，重新的更新奉献。第一个呢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第二个呢，我们要借着心思的变化而更新，然后不模仿这世代的样式，对不对？那第5呢，在召会中做得胜者。好，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重复这些点？第8、第9、第10篇其实是李弟兄一个很重的负担，但是这个负担的实行的步骤却是在什么？第1篇、第3篇里面所着重的。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些点？弟兄姊妹，我这段时间我非常宝贝2个字，叫做架构。弟兄姊妹，没有架构，我们就不可能有什么外在的彰显。好，那这段时间，因为家里面啊，这个我姊妹会血压高，那她常常量血压，我就说姊妹啊，你不要看这个血压的数字，啊，血压数字不正常，那当然是不好了。但是血压数字正常，不代表说你有一个正常规律的生活，因为他几乎没有运动，啊，他几乎没有运动。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召会得了100人、200人、300人，啊，不代表说一面来讲我们感谢主，一面来讲他把新人赐给我们的召会，但是一面来说，是不是这200、300人的得救，这500、600人的得救，就代表说我们召会是人人传扬福音的召会呢？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有活力牌的什么训练，啊，弟兄姊妹，训练，啊，就是一个动作，反复的、非常枯燥的、不断的去实行，啊，我稍微讲外面一点东西，啊，我本身是以前在学校里面是打羽球校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教练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上场去打球，上场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拿着拍子，每天拿那个菜刀，菜刀怎么拿，羽毛拍就要怎么拿。我说哎呀，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第二件事情要对着什么一个空中的点，某一个点不断的挥空拍，挥到那个什么，挥到那个击球点，打到正确的位置，练了要一次下来最起码要练20-30分钟。然后呢，这个羽毛球场地有两个方块嘛，要站在一个方块上面走那个 稻米的米啊，走那个米字步，要天天那个练步伐，最起码要练半个小时。哇，我说主啊，怎么会那么枯燥啊？但是啊，等到有一天真正我们上场打球的时候，教练不会管我们你有没有打中球，教会会管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面。第一个，你的握拍姿势对不对？第二个，你击球点的位置对不对？然后第三个，你的跑路的姿势对不对？他不会管你输赢，他会管你这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啊。直到我们真正上场比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真正让我们面到对手的时候啊，不是在比赛什么谁比较有力量，乃是谁比较什么那个基本的动作比较扎实啊。有一天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校队队长，有一天我们的教练派一个当时国家第一名的女子选手跟我打球，我想说哎，一个女孩子嘛，这个稍微要让她一下。结果那个在冬天，那是在一个冬天，我们两个对方和我都穿了外套，结果15分钟打下来啊，那个女孩子纹风不动啊，脸不红气不喘，那我呢也是满头大汗，一件外套的脱，比数结果是15-0，我挂蛋啊。我就知道主啊，啊，这个基本动作太重要了啊，基本动作太重要了。我就知道主啊，每一个动作，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训练？训练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自由拣选啊。我认为说，哎呀，这个活力牌就是出去传福音啊，每周三每周六我们就出去传福音就可以啦啊。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主啊，在活力牌之前，我的时间表里面，我有没有花时间，我要什么在主面前彻底的悔改，向他认罪。弟兄姊妹，我们花多少时间，每一天我为着能够走出去，我花了多少时间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啊。这我原谅我这样的这个愚昧的这个交通一下，我自己每天早上一个半小时，中午一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每天花3个小时祷告，主就一件一件的光照我。我光是早上一个半小时里面，我将近有一个小时在那里为自己常常犯的罪，主啊，我根本就是罪的构成啊！我为了这个罪，我就为了那个罪，上一周讲到巴比伦的原则，我几乎每一项我都犯到了。主啊，我就是一个罪的构成，我根本不配为你做任何事情啊！我就花什么，我花够多的时间在主面前认罪。主啊，求你不断地用你的血遮盖我，用你自己来包裹我，好让我出去接触人的时候，不是我这个挤出去，乃是什么，乃是你成为我的保护，你成为我的遮盖，你成为我的涌流，你成为我的活出，让我不以我的琐事来玷污，来糟蹋每一个我所接触的福音朋友啊！我感觉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到我们在活力牌实行中每一个细节。第一个，你要花够多的时间在主面前有充分的悔改与向主认罪。在这个但以理书9章有27节，将近有1/3的经节，但以理为他自己，为他的百姓在那里认罪悔改，直到了什么？直到了后面的1/3经节的时候，神才把大人像的启示光照但以理。弟兄姊妹，但以理是花了够多的时间在主面前有彻底的悔改与认罪，以至于他能够得到什么人类政权的启示。弟兄姊妹，活力牌的训练那个实行，弟兄姊妹要很扎实的，我们要花够多的时间在主面前有充分的悔改与认罪。好，第二个活力牌的操练的第二点，我们要什么与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同伴有亲密亲近且彻底的交通。弟兄姊妹，你的活力同伴不是长老，不是负责弟兄，不是你自己抓几个弟兄姊妹来，我们来组成一个活力牌。弟兄姊妹，真正活力牌的开始是你与主之间有亲密彻底的祷告完之后，主在你里面浮现哪一个对象，哪一个圣徒是你现在可以去接触的，可以和他一起有什么有敞开的祷告交通的，这个时候开始你才可以说是活力牌的开始。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啊，活力牌 就是弟兄们给我安排一下，我自己去拣选一下。哎呀，就是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和我合得来，我找他跟我组成一个活力牌。弟兄姊妹，真正活力牌的精神乃是我和主之间有充分彻底的交通之后，主在你里面浮现了某一位圣徒的名单之后，你在什么，你在和那位圣徒有什么，有彻底的交通。弟兄姊妹，这个动作要非常的扎实。好，弟兄姊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必须什么，每一天，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每一天啊，我上一次在主面前更新的奉献是什么时候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向主有，主啊，我将我的身体献上，在你面前我全心的奉献自己啊，我不过是一个什么无用的人，我需要在你面前奉献我的自己。主啊，求你在我的里面借着每一个环境的对付，好让我的心思不断的借着你的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什么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好，李弟兄说啊，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更新奉献，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跟随着世代的潮流啊，在那里什么模仿这个世代啊。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什么与世界太过亲近了，太过连结了。很多时候李弟兄说什么，这个世代的彰显是显明的，但是我们跟随这个世代却是什么，常常是隐藏的跟随。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必须毫无保留的什么，在主面前有心思的更新变化，并且与这个世界有完全的断绝啊，一点毫无法保留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上一篇讲到巴比伦的原则，弟兄姊妹啊，我们有很多巴比伦的原则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路在哪边？路就在着我们，主啊，我需要不断的向你随时随地的敞开。主啊，以你做我的燔祭，以你做我的完全绝对向着神，能够为着神而生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时时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好叫我们这个人是以基督作为我们的燔祭，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主啊，把我做成你召会中的得胜者。好，弟兄姊妹，这些动作要成为我们反复不断的操练和实行。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每天不断的彻底更新的奉献。好，那另外一个呢，就讲到这一篇也讲到什么，一面来讲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什么福的架构，一面来讲我们要建立起什么家聚会。弟兄姊妹，家聚会是新人能不能留在生活里面一个绝佳重要的关键。我们家聚会不成功，我们召会得了再多的人，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什么，都没办法存留下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召会讲什么，讲滴灌牧养，对不对？然后滴灌牧养需要我们什么，我们去发简讯，我们去喂养人，我们到家里面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次的聚会都要带着你什么，在主面前所寻求的负担啊，求主这个原谅我这样说，我每一次去做家聚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主祷告，主啊，这个新人目前需要什么，求你给我什么，给我你的负担，求你将你的负担能够倾倒下来啊。所以说每一次在家聚会的时候，我都会印一张 A4 size 的生命读经的信息，它也许是什么一篇生命读经的三分之一或是二分之一的数量，但是经过我什么，经过我的寻求之后，我就把它做成一张 A4 size 的什么那个信息的量，因为我和它对读下来不超过10分钟。接下来我在这篇信息的后面，我就点出这位新人当周该有的操练和实行。假如这个新人他根本没有主日聚会，我就把我所读到的生命读经的下面的操练的具体步骤，我就写上要操练过什么主日聚会的生活。然后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做滴灌牧养的时候，那个精神不重在多，重在什么，重在短。那很多时候主就光照我，我就必须什么过一个什么，每一次 要去牧羊的时候呢，我都做一个什么，做成一个 A4 size 的生命读经的信息，把生命读经的信息读完之后，就连于什么当周这个新人所需要的操练，而这个操练就必须连于什么现在教会实行带领的水流里面啊，要什么，要去传福音，要去过家聚会的生活。最后一个点，弟兄姊妹，神利用我们做他的道路，神也利用人做他的目标，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说弟兄姊妹，人一有了负担，什么方法都有了；人没有负担，就是把更好的最多的负担放最多的方法摆他的面前，都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我感觉弟兄姊妹要有负担，就是在主面前有多而又多的祷告。好，我最后做一个见证，因为这次李弟兄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去什么，我们要问自己，今年我带领有没有什么，到底有没有带人得救。在今年因为我参加这个德国的莱比锡聚会啊，我9月22号就要出发了，但是当周的礼拜六是我们16大区的什么福音聚会。我说主啊，啊，又要福音聚会，可是呢，我9月22号就要什么，就要去国外了。主啊，我不愿意空手来见你，啊，主啊，求你给我福音果子，我希望能够在出国前，啊，就能够带果子来献给你。啊，就在我在那个迫切的时候呢，就在出发前搭飞机的前一天晚上，主就冒出来，啊，就是租我房子的房东。我就把这两个年轻人叫过来，一个房东，一个房东太太。我说你们要听我讲一篇信息。好，就跟他们讲完了后，他们就受尽得救了。好，弟兄姊妹，不是我有多有方法，因为我迫切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每一次的福音的聚会，我不愿意空手来见你。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在实行神命令之路上面，不是一个例行公事的人，乃是着因着什么，我常常亲近主，从主那边带来一个什么待人信主的一个负担。主啊，这个人不但要受尽信归入你，他也要成为一个长存的果子。弟兄姊妹，这个负担盼望不是一个例行公事，乃是从主来的。主啊，让我今年除去我不冷不热的光景，除去我这个老旧圣徒不结果子的光景，主啊，除去我死沉的光景，让我借着福家架构的建立，让我成为在你面前一个活而进功用的肢体。啊，愿主祝福我们。
我们再唱一首诗歌，补充本426，补充本426，一首很熟的诗歌，翻到了吗？我们先读第一节。427，抱歉，427，哎，427。姐就好，一起来。主召我们在这里，是为神永远披荆门，这是我人生的目的，是我生活的中心。善意神化身成为人，为世人变化成为神。歌站起来，变身者永远经纶一下，定住我心中每个方向，帮助我使我心里发旺，更刚强，好磨成基督荣耀形象，在生命中做我 将山撑散了，爱到地上副歌再变，愿神这永远经纶一响，定住我心中每个方向，光照我使我灵力发旺更刚强，把磨成基督荣耀形象，在生命中作王，掌声称三人带到地上，弟兄们唱，姊妹们导读，愿神这永远经纶一响，定住我心中每个方向，光照我使我灵力发旺更刚强，更刚强，好磨成天然荣耀形象，在生命中作王，将生成善能带到地上，姊妹们，愿神这永远愿这永远经纶的意象，主啊，定住，定住我心中每个方向，光照我，使我灵里发旺，更刚强。主耶稣，你荣耀的形象，生命中作王，将圣洁撒冷带到地上。阿门。好，请坐。刚刚听弟兄在这边交通，里面就兴起这首诗歌。今天的信息啊，我们一定要再重新认定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李弟兄啊，他爱主六七十年，18岁被主得着，一直到1997年被主接去，这段时间，他也有过挣扎。但是呢，他到主面前好好迫切祷告，知道这是神的美意，他就全然放下，完全信靠。所以主在他身上就有大的功用，没错吧？哈，今天我们读到了以斯拉，读到了尼西米，我就发现到李弟兄、尼弟兄都有这种特质，他们是很认真的。同样那么多神的选民，就是有些人他爱主，他爱主的话，他不止表面上的跟随摩西，他更是非常牢记摩西所说的话，然后照着的话而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人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爱很容易说在口里面，但是生活的行动是两码事。表面上我们可以说爱来爱去，但是生活里面我们并没有想念他，也从不为他，从不想要为他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这只是在表面。我觉得说李弟兄啊，从你看1993年他在建筑之前的这几年内，全力只推一件事。当他1984年整个主的恢复要带进走新路的时候，他发现新路也不容易走，很多人反对，很多人不愿意，所以他最后的一个负担，当真理达到高峰的时候，福音也到高峰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件事糟糕，为什么一直起不来，就是因为活力牌，我们没有一个实行的路。甚至有人对活力牌有误解，总是期待别人，所以李弟兄一再地强调，活力牌是从一个人开始，没错吧？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讲一遍，活力牌是从一个人开始，从右用开始。不对啦，不对不对，不是从右用开始，只能右用讲说从右用开始，要自己说从自己开始。好，我们讲一遍，火力牌从谢弟兄开始，讲你的名字，来，火力牌从谢喜贤开始， 你看，要大声的说，再说一遍，火力牌从谢习先开始。啊，你们不要讲说从我开始哈，就要从自己开始。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刚刚姊妹有分享啊，这个三次的被掳，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离弃神，所以呢，神就把他的国，那美地上的国给分裂了，然后北国因为有野心，就被亚述给灭了。南国呢，借着耶利米，借着很多的伸言者，不断地提醒他，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话，讨神的喜悦，可是就不遵守。所以你看，从他们进了美地以后，历代志、列王记，都是在阐述了他们这四五百年的历史。最后呢，这些伸言者的话，他们并没有听进去，所以只好三次的被掳。第一次被谁掳了？都是巴比伦王来掳，就是耶雅敬的时候，当时的但以理跟着被掳了，好，所以才有但以理。但以理也是一个像以斯拉这样专注神的人，所以他即使在被掳之地，他即使被封为高官，他还是一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即使人家要告他的状，他还是照样，因为他把他的生死，把他的厉害度之，置之度外，那不是他最重要的。所以刚刚那诗歌再回去再唱一唱，彼此勉励，我们一生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哈利路亚！刚刚我被感动到啊，因为姊妹她说她身在工会里，但是呢，这里话说得很清楚，就像我们身在巴比伦一样，但是我们是为着主的恢复，就好像那个羊圈一样，把我们先圈在那里，直到主来把我们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出羊圈，出到营外，跟随主走。好，当我们有这样情形，我们就知道活力牌是从我们开始的，所以先不要基本步不要踏错了。你的基本步，你的脚是踏在别人的脚上，准备他带你走，那活力绝对不可能成功。啊，你必须要跟主啊，我是很愚拙的人，也很笨，也很慢，也很不行，但是我愿意从我开始，天天来享受主，天天来接受他的供应，接受他的传输，和他更亲更近。哈利路亚！这样呢，主在你身上就会有路了。阿门。哦，第一次所罗巴伯带着以君王的身份、省长的身份，带着一批人去见。啊，他是先修祭坛，所以第一个，当我们要学会做活力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祷告，祷告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祭坛重新修起来。弟兄姊妹，回去要不要修你的坛？你修坛就代表你有君王的职分，你愿意接受神所给你的这一份。修坛，修坛以后呢，就开始建造城的地基，殿的基，殿的地基。但是你要知道，没那么顺，即使你想要，仇敌也会来捣乱的，是有一些的波折的。何况你若是就在那边睡觉，那仇敌根本连看你一眼都不甩你。我们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般人，当我们受到一些波折的时候，就代表哎，你是有用途的，因为主要用你，仇敌要破坏你。所以有时候环境临到不要太悲伤啊，正代表着主要用我，我们要彼此更多的勉励啊，千万不要被外面的环境骗了，就当缩头乌龟去了，再继续睡觉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等到你眼睛张开的时候，人家颁奖已经完毕了，你忘了去领奖。哦，主耶稣啊，所以主告诉我们要警醒。
警醒，不要再睡了。所以这三篇的信息，有预读的，了解一下，有没有预读的？有预读的举手一下，谢谢啊，很好。那这三篇里面，我把它浓缩三句话。第八篇呢，就是怎么样？起来，来一起来。第八篇讲什么？起来。当我们看准了这个神经人的目标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从床里面，从床上啊，沉睡的里头起来，起来。再讲一遍，来，起来，站起来，起来。哈利路亚。第九篇呢，要往前，稍微有点的力量，我也要往前去。我今天一定要比昨天更爱主一点，更爱教会一点，更爱我的弟兄姊妹一点。稍微有一点的力量，不是代表我们很有力量。我一下子宴请大家，我没有那个力量。但是稍有力量，你去请一个人的课，应该请得来吧？哦，哈利路亚啊！打一个人的电话是打得来的。所以第九篇呢、啊，事实上就叫我们，当我们愿意起来以后，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当然，我们也认清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要认清自己，更深的认知，我还有一点什么，因为我们至少都还有一千两，也没有人没有粮的。举手一下，你身上一点，主，你说主，你有五千的，有两千的，有一千的，我就是没有。圣经上没有这种人呢，连外邦人主都帮他预备的，只要一得救就有了。所以我们一得救就有，好不好？然后呢，第十篇呢，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稍微往前的一点。就要起来什么行动。所以啊，威力牌它不只是一个训练，它更带我们要实行，要行动。怎么行动？哦，主耶稣啊，其实我们最近啊，最近这个礼拜11月10号才接待了大陆的工商团体啊，来到一些弟兄啊，和他的姊妹来到了台南访问啊。他们呢是几乎都是大陆籍的啊，是华侨啊，世界各国。他们呢都是什么懂什么懂的哈、啊，什么种什么种的哈、啊。我说不是连总啊，是那个是什么总经理啦，反正管很多事情、赚很多钱的人。他们有一天啊，就是有人他慢慢喂养，慢慢喂养，慢慢的喂养，有人有行动，一个一个的喂养。我听他们分享见证，就是这样子被感动了，就发现到他的生活太虚空了。他奋力的赚钱，然后呢努力的 shopping、哦、努力的花钱、啊、不要命的赚钱，然后呢也不要命的花钱，晚上通宵达旦，因为要应酬啊，打牌啊，喝酒啊，把身体都弄坏了。回家哪有脾气？你没睡好，绝对脾气不好的。回去就是打孩子，骂老婆的。有一天他因为听到福音，他就回转过来了，他就愿意重新过教会生活。这样的人，你看他就啊愿意从那么百忙的工作里面抽出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南投中部乡道中心去参加他们的训练。然后呢，因为可能他们有点应该经济都不错，所以呢，我看他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西装笔挺的，都是壮年般的制服。若是我们的话，当然我才来一个礼拜，何必要穿那么正式，还要花那么多钱。你看我们在某些事上，上着主的事上是很会计较的，但是他们呢就是有那种气魄，所以我听起来，事实上他们的谈吐啊，刚都恢复的嘛，不会有太高深的话语，但是那个心智啊，是会让你震撼的。 连我们的得救多年都会觉得被感动了。哦，赞美主。所以这篇信息简单的讲，来，起来，往前行动，好不好？我们呢，无论在哪个行业，先看见你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神的经纶才有意义。因为那些工商团体都是赚很多钱的，非常多的钱，他觉得很虚空。你们我们都还没有踏入那种虚空的境界，赶快回头啊！不要身体都坏了，再回头。我跟你讲，如果仇敌也不要你的时候，我看神也不要你了。你都已经瘫在那个地方了。哦，主耶稣啊，我所谓的神不要你，是指说也没办法在你身上有什么工作了。哦，只能怜悯你而已。但愿我们不要是落到那个光景底下。感谢赞美主。那昨天晚上也接待了从纽约来的15位的弟兄啊，几乎是在那边的负责弟兄。那纽约因为前阵子有些在主的话上没有那么样的专一，目标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造成了一些的不好的情形。那这近两三年来有一些的恢复，哈利路亚。有一个余弟兄啊，就到了那个地方投入陪他们，也是这样子看望一个一个，他就是起来往前行动。他说他问我们哈，他很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多年的教会的基础。好，那他就一直抓着我问，抓着弟兄们问，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一定要告诉我们一下。其实我都很羡慕于弟兄他们的，但是他就羡慕我们的教会生活。我就跟他讲，我们有一个很甜美的地方，譬如说我们有每个礼拜天主日早上弟兄们的诚心，对不对？那个诚心呢，使我们得到很丰富的供应，更多的成全的操练。他就问我说，那你们这么样集合还有什么呢？我说我们还有礼拜天的弟兄们的成全，一个月一次，还有呢一个月一次的姊妹成全，大概有700人愿意接受成全受训。那他就紧接着问，那你们大概最远来到这里多久？我说我们大概45分钟。45分钟，他说非常 easy， 因为他们要去看望一个人，要一去4个钟头，回来再4个钟头。那个是很前面的弟兄，他就是这样子实行。然后呢，半年下来看望了2个，坚定持续，每个礼拜去探望。那两个弟兄，一个后来全时间去了，一个在当地配搭服侍，非常扎实的功夫，这就是叫做蹲马步啊。我们常常期望着一下子就有成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一个那么前面的弟兄也愿意这样，是不是我们要得到鼓励啊？啊，我们得救一年啊，得救了，没了爸妈国爸了。哦，但是我们留下来的真的不多，因为我们缺少这种起来往前采取行动的人。但愿我们这一批，我们所以昨天我们也跟他分享了，台南还有一个很蒙恩的，就是日间班。日间班呢，也是采取活力牌的原则，从自己做起。我们自己先去受训，接受成全，然后回来以后，慢慢的一个陪一个的，一个陪一个的做他们的榜样，和他们一同，然后慢慢的，整个那个侍奉团就慢慢就建起来了。整个侍奉团3年以后建起了这个所谓你们说话语服侍的这些团以后，我们正式开班。其实我们也不太敢了，啊，哦，我们真的说什么也没有，只有说稍微有一点的力量就愿意摆上来。那没想到主就非常大的祝福，哦，使得整个台南这几年来，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极的声音？没有了。我刚来台南的时候非常多消极声音，哦， 那现在没有了，为什么知道吗？秘诀就是主的话在这里通畅无阻，主的话只要兴起来，那个消极的就出去了。哦，赞美主，但愿我们一面爱主，我们一面更爱主的话，啊，更多得着享受。哈利路亚。那从那个巴所罗巴伯，那回去以后还是不够，在巴比伦还是很多人被掳，所以呢，这里有一个经学家以斯拉，以斯拉呢就非常的渴望，他是主动的，这是我今天整个信息，他是一个因为在主的话上下功夫的人，他就关心主的心意，所以他就有一种火就起来了，他就是一个活力人呐、啊。当时虽然没有讲活力牌，他就是个那个活力人，他主动的起来跟王说：“打打打打，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去建造。”这就是我觉得整篇的信息。当我们认真在主的话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有个需要，我不能只停在我现在的满足，我要跟着主往前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像出埃及一样，尽量的收埃及的东西来为神用，所以他就向神要。弟兄姊妹，经历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姊妹几条到了，当时就说啊，我要上班，我就请假就会被 fire 掉。我们当时有学习鼓励人，你就是把请假签上去，祷告后送上去，看主怎么做。如果你是平常很混的人，当然是你顺便辞职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的老板会不会把你辞职？不会，你对他是有益处的，马上签。因为呢，你的假单下面夹来另外一张辞职。你敢不敢为了省的权益，他不批，那你就第一张不批，你就批第二张。我们要有这样的豪迈啊！我不是在鼓动你们，但是我说，基本上你向着主的心智，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你对自己才太不自信了。你要相信这个公司需要你。那我现在神有特殊的时间需要我的时候，我当然优先考量。等我服侍完了神，再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得救啊就被立下的心志。所以啊，即使在环境中过程中40年了、啊，很多的风波，感谢主啊，主还是有怜悯。Amen。好，时间关系，最后呢，你们翻到哦，主耶稣啊 ，Amen。先翻到98页，我们从圣经节来看。以弗所书5章14节，一起念。好，这第一声是刚好好像刚睡醒的声音啊，就是这个样子啊。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到底是先被光照再站起来，还是站起来再蒙光照？从圣经上，你要先站起来哦。我们常常我们的经历是，主啊，你光照我，我就起来；你不光照我，就去赖床。你永远蒙不着光照，因为圣经的话说，你要起来，他就光照你。人要耕种，天就会下雨。你不要等天下雨了才去耕种，你要淋了一身湿，对不对？等下感冒了啊，所以这个原则好不好？我们要向着主，要尽量的把我们稍微一点力量全部摆出去。 Amen。 哈利路亚。好，那这信息实在是很丰富哈、哦，感谢主。那我们再读解129页，临前15章58节，来，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知道 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当保罗在照顾刚信主没多久的帖撒罗尼迦，他不是有提到吗？我们要有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并盼望中的忍耐。啊，服侍照顾新人是需要爱心，需要什么？爱心，需要耐心的。啊，我们召会到目前主的恢复很棒，但是呢，福音的传扬也不少，我们也坚定持续的在叩门，也带了不少人得救，但是都很难成为长存的果子，就是缺少这一段，好不好？我们需要更多的以斯拉被兴起来，一个一个的去牧养。你叫林承恩一个人去牧养这500个得救的人，那是不可能。但是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喂养一个两个，有没有可能？是有的，好不好？我们都一起答应这样的呼召，啊，不要急，他叫我们坚定、持续，就是因为可能不能立竿见影，但是你只要像的，我刚刚提的那个纽约的弟兄，这样4个小时回来，4个小时，这样半年，那个人都被感动了，哈利路亚。好，最后。一个负担130页，这一段我们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3个必要的条件，我们一起念一下。为了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非常的必要，把它背起来哈。寻求主，聚会，出去接触人。第一个要什么？寻求主。第二个要聚会。第三个要出去接触人，这就是心路，这就是活力牌的原则。首先寻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活力人。我的信心是从主来的，我的供应是从主来的，主是那个丰富的源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要怕你会缺乏什么，寻求主，天天享受主。你的话是遮不住的，掩不住的，压不住的，你就是想要跟人家说你里头的主是多么的丰富。第二个要聚会，那这个聚会重在啊要受成全，有两面，一面我们要不只得着主单方面的供应，我们要得着弟兄姊妹的供应，彼此的帮补，彼此的扶持。那这个聚会呢，有家聚会，对不对？有排聚会，有区聚会，我们不要放弃任何属于我们的聚会，在那边接受成全。另一面，当我们比较生命长大成熟以后，也要抓住每一个聚会，学会为主伸言，把主说出去，把主说到人的里面，甚至把他给说的跟你一样活起来。哈利路亚，他也变成活力人，就可以跟你做活力伴。Amen。 再来呢，我们还要顾念神的需要，像以斯拉，像尼西米一样，走出去，出去为着神的心意建造神的城。城啊，是一种保护，你个别一个活力牌啊，还是不能存久的。我们需要有城墙保护着我们的召会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以攻为守。如果你不传福音，你的教会生活会越来越小，相信我，因为仇敌会破坏。只有我们继续的传扬福音，白马跑在前面，你就会，你想看哈，白马跑到前面的时候，战争会不会伤到你？那个黑马都在你后面，都伤不到你。当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活在战争、地震、灾难的里头，稍微一点地震你就吓死了。我们在地震的时候，我就在十楼，我在成大，那时候911大地震，我正在成大，那个你知道那个惨难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不会有事的，因为主需要我们，只需要我们在这里的见证，主不会把你随便拿走的，啊，所以我们只要 坐飞机都喜欢跟那个信心足足的人在一起，对不对？这个飞机 有他在，主一定保守的，因为为他的恢复嘛。感谢赞美主，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好，我最后一个负担来了，只有三十秒钟。我们知道三次的归回，第一个归回所罗巴伯，我们知道他是君王的职分；第二次的归回是以斯拉，他在那里把他是经学家，他是个祭司，他把神的话供应神的百姓，兼顾他们，使他们一切完满。但是第三批的尼西米，我问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尼西米到底是什么角色？其实尼西米没有什么，他只是一个酒镇倒酒的。你说他有什么地位吗？如果你有任何地位，你应该是坐在那边接受人家倒酒，信不信？换句话说，他是这个在职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职位，但是呢，他只要一听到神的百姓受到欺压，神的城墙受到毁坏，神的仇敌在那边，他就赶快快快的起来行动，他就起来呼召人，我们回去吧，我们去兴建神的城墙，成为神殿的保护。这一批人不是特殊的人，这批人就是我们这个很卑微的人啊，稍微一点力量的人啊。难道你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倒酒的人吗？哦，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说，当我在寻求尼西米到底是什么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君王？不是。他是不是什么经学家？也不是。但他有一个心是向着神去的，爱神所爱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所以我说刚刚诗歌啊，临时兴起来，主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愿我们人生的目的跟神的经纶结合在一起，就很有价值。好，阿们。那我们接下来有十分钟的祷告，好不好？愿这样的话激励我们，借着祷告带进神的怜悯，在我们生活上有实行。阿们。赞美主，你呼召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你神永远的经纶啊，我们立定心志，讨你的喜悦，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所以我们是非常的不堪。哦，主耶稣，当我们信靠你，不信靠自己，叫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继续的带领我们，像以斯拉一样，更多渴慕你的话。哦，被你的话来浸透，不说自己的话，哦，那是照着你的话学习来供应人。求你加强我们的生活，更与你更亲更近，连于你这个祝福的源头。谢谢主，恩待你的召会，兴起更多的以斯拉、尼西米，一提都不留下，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神的国，建造神的城，有城墙才有保护，有神的彰显。你来做主，你来做头，圣灵有主权，在我们中间继续带领我们往前，采取行动，直到你的回来。阿们。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几件事情报告。那第一件呢，就还是关于我们今天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出席率还是72%。那可能弟兄姊妹对这个可能不一定有感觉，72%，那是多少呢？若照着我们报名214位呢，也就是说我们周周都有60位弟兄姊妹没有参加。60位有没有很多呢？所以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彼此提醒，我们即使是稍微有一点能力。Amen, 我们要拉着我们的同一组的我们的同伴，一同的有份这个日间班的追求。那第二件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期末的蒙恩。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教的，是不是尽量最迟能够在下一周能够教给我们，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够就着你们所蒙恩的情形，我们能有一点的进入，然后能挑选其中可以在期末有一点做见证的。还有下一周还要教的就是关于我们刚刚今天发的问卷，好不好？那另外就是弟兄姊妹，就今天中午可以一同去开展的，待会结束后就到 A102 那边已经有全人间的弟兄姊妹在那边等着你们。